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十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道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下午的课。首先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大乘佛教啊，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显种的部分，一个是密种的部分。然后，这个大乘佛教的显宗的菩提心啊，跟密宗的菩提心啊，就是一样，但也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有一点点不一样在哪里呢？比如说，为了啊天下所有众生的利苦得乐啊，要下决心成佛啊，这个是大乘佛教的显宗和密宗啊，都是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什么时候成佛啊？成佛的时间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显宗的这个菩提心呢，啊，平时我们都在发菩提心啊，我是为了所有的众生，我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啊，我要学习修心啊，就是这样子，没有说什么时候成佛。然后密法里面呢，啊，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啊，为了一切众生的离苦得乐，这个是一样的。然后也要下决心，我要成佛，这也是一样。啊，有一个不一样呢，就是说要即生成佛啊，为了一切众生，为了度一切众生，我下定决心，我要成佛，而且我要即生成佛啊。那这个是密法的这个菩提心啊，密法的菩提心，这时间上就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啊，现在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啊，按照这个密法的菩提心的这个方法来发菩提心啊。我们现在啊，就是为了啊一切众生啊下决心要成佛，然后为了成佛啊，然后就是要啊，为了成佛要修心啊，为了即生成佛要修心学习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今天的课啊，那今天的课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大幻化网。大幻化网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啊轮的虚部呢？啊，大幻化网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这个尼玛派的这个所有的密法啊，所有密法的基础，所有密法的基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虚部啊。那我们显宗啊，我们在显宗里面呢啊，就叫啊这个经和轮啊，经和轮。然后密法里面呢，就叫做虚啊，虚部啊，虚部就是虚，就是连续啊，连续的意思。所以在密法里面呢，很多时候啊出现啊这个虚，继续的虚啊这个字，很多时候会出现。然后同时呢啊，密法里面在很多时候金刚啊，金刚这两个字啊，很多时候也出现。那么比如说像金刚乘啊，金刚乘大乘小乘金刚乘啊，然后密法的很多的内容啊，跟这个金刚啊连在一起啊，金刚啊，然后虚啊，那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金刚啊，金刚就是不分离啊，不分离的意思，金刚就是不分离。那什么不分离呢？佛与众生啊，不分离，就是说 佛即是众生啊，众生即是佛啊，这个不分离。金刚就是这个意思，净刚尘的意思。那众生啊，众生和佛啊，一无二无别，不分离。然后烦恼啊，烦恼即菩提，烦恼就是菩提，这个也是无二无别。这样子的次啊，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呢，像显宗的啊禅宗里面呢也会出现。禅宗啊，禅宗啊，它就是一个很高的啊非常高深的法，所以像大摩祖师啊、大摩婆相论啊、大摩雪眉论啊、大摩无心论啊，这三个论文字不多，文字不多啊，但是全部加起来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册子。但是他们的内容呢啊，跟密法是一样，非常的深奥。达摩的达摩雪眉论啊，就讲心即是佛啊，佛即是性啊，性外无佛，佛外无性啊，这就是金刚的意思啊。心，我们的心啊，就是佛啊，佛就是我们的心，除了我们的心以外啊，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佛，除了佛以外没有我们的心，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啊跟佛是无二无别啊。比如说像啊心经啊，讲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四句话。他还没有讲到这个佛啊，没有用佛这个字，就是用空啊，性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同样也可以说性啊即是这个空，空即是心，可以这么讲。然后这个再提高啊，再提高的时候呢，再提高一个层次讲的时候，然后就不说性即是空，空即是性，那说什么呢？就是说啊，性即是佛，佛即是性。然后再提高一个级别来讲，实际上是没有提高，内容上是没有提高一个级别，但是表达的时候呢，表达更加的清楚一些啊。然后就是会说啊，就是这个金刚和虚啊这样子的字，就是说啊，烦恼即是菩提啊，菩提即是烦恼，然后啊，佛即是众生啊，轮回即是涅槃，涅槃即是轮回。轮回和涅槃啊，这个是不分开，没办法分开，它本质上是一个啊一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这个啊内容啊叫做金刚，金刚就是这样子。然后虚啊，继续的虚啊，也是这个意思啊。继续的虚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凡夫啊，一个普通的人，到佛啊，到佛之间是连续的东西，是一个连续的东西啊，并不是把我们的烦恼啊，把我们的这个轮回啊全部啊断除，然后呢再重新啊获得一个佛的智慧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这中间是没有什么连续的啊，轮回和涅槃完全是两回事啊。轮回断除了，断掉了，然后呢啊就得到了这个涅槃啊。一般的显宗的概念啊都是这样子。但是啊，比如说像啊这个第三转法轮的很多的佛经的它的思想，那就不是这样子，是连续的啊，是连续，所以叫做续啊，续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幻化王，大幻化王是尼玛派的这个很多非常多的续补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比如说啊，比如说像龙树菩萨的啊中观根本回轮啊，也就是中论，中论是龙树菩萨的很多很多中观的 最最最根本的，最根本的龙树菩萨的这些中观的这些很多这些细节的这个中观的轮，实际上他们的内容都饱含了就可以归纳为可以归纳在这个中论中论当中，这中论当中已经都包含了，所以中论就是这些中观的最基本最根本的。还有比如说这个法尘法尘的那个尘哪尘哪的这个隐敏有很多的这个隐敏，也是一些很小的这些隐敏的轮那么这些隐敏，所有的隐敏都是来自于这个四量轮。四量轮是这些隐敏的这个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东西。比如说四量轮和这个中观中论，就像人的身体一样。然后呢其他的这些轮呢，就像人的这个物质这人的手脚一样。同样的同样的，这就是比喻同样的这个大幻化王大幻化王是尼玛派的所有的这些轮的这个基础那么他就是疏于他是疏于这个尼玛巴的这个轮呢，分马哈瑜伽、阿那瑜伽、阿底瑜伽三个瑜伽当中的这个马哈瑜伽但是呢它的内容呢不仅仅是马哈瑜伽，已经达到了这个阿底瑜伽这样子。所以这是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然后这个论里面讲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沙迦的格鲁的嘎举的还有这个觉囊等等其他藏传佛教的这些密法里面，比如说十轮金刚里面呢，可以找到同样的这个内容。十轮金刚然后像这个格鲁巴的密集金刚里面呢，也可以找到这个同样的内容。所以这些无上密法无上密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藏传佛教的密法，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分两种，一个是外密和内密外密就是汉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的密法是一个内容这唐密是一个内容，但是这个内密呢目前就只有藏传佛，现在目前保留的就只有藏传佛教里面才有。那么这个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尼玛的嘎举萨迦格鲁觉囊，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密法都他们现在大家都在修的这个密法呢，都是属于这个无上密法然后这种密法，这个像汉传佛教的这种密法和日本的这个密法藏传佛教里面也有。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有一些简单的观定，比如说阿弥陀佛的观定还有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定等等有很多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不是核心的部分，不是密法的核心部分。密法的核心部分呢，就是这个无上密法。那么所以这个无上密法呢整个的这个藏传佛教每一个教派的这个无上密法的内容都是一样。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学藏传佛教的就这个佛弟子学哪一个派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学尼玛派的这个大圆满，或者是嘎举派的这个大首音还有比如说觉囊派比较强调的这个十轮金刚萨迦派的这个道国，还有这个格鲁派的 啊，比如说像密集金刚，这些所有的这些金刚啊，都后面出现一个金刚啊，十轮金刚、密集金刚等等，就因为他们的内容都在讲佛与众生无二无别啊，轮回和涅槃无二无别，烦恼跟这个智慧是无二无别，就是像这个达摩祖师的啊，这个达摩血脉论讲的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啊，就在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呢，他们的内容都是基本上啊，基本的内容都是一样啊，所以选哪一个都是无伤弥法啊。那我们今天啊讲的是密码牌的啊这个大幻化王啊这样子。那么这个大幻化王的内容呢啊，首先这个大幻化王的注解也有很多，藏传佛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大幻化王的注解。那其中比较通俗易懂的、比较简单的龙索班啊，是尼玛巴的这个梅潘仁波切他写的啊，这个一个轮，那么这个就叫做光明藏啊，光明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光明藏。那么这个光明藏呢，它首先讲这个啊，即刀果啊，即刀过宗啊，就是先啊，先从整体啊，总体上讲一下即刀果的概念、概论啊，即是什么，刀是什么，过啊又是什么，先讲。然后呢啊，细讲啊，细讲啊，仔细的、详细的啊，详细的再讲啊，这个道啊，道就是密法的整个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属于道啊这样子。那这个之前啊，我们学过的大家都知道了啊，有一部分是新来的，那新来的可能还不太清楚之前是怎么讲的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基是什么，基本的基，基础的基啊。那基就是如来藏，佛心如来藏啊。道就是修道啊，修心的这个方法。然后果啊，果就是最后的成果，最后的结果成果啊。这三个里边呢啊，所有的密法的内容啊，都已经啊，就在这个当中已经包含了。那这当中，我们这个记啊这部分已经讲过了啊，现在在讲道啊，道这个部分。道里面啊，首先是在讲这个，讲了这个地方呢，讲了无常啊，无常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讲啊，大乘和小乘啊，两个乘，大乘小乘，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两个，或者是三个啊，人天乘啊，人天乘，然后小乘佛教，然后大乘佛教。那这个乘呢，一到二，从二到十六乘啊，有很多的这样子的分类的方法。平时我们啊听到的，平时我们听到的就是二乘和三乘啊，二乘就是大乘和小乘啊，三乘的话那人天乘啊，加上人天乘就是三乘啊。这个幻化王啊，这幻化王里面呢讲了这个无乘啊，无乘的这个最后一个啊，无乘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密法。那无常的这个最后一个呢的无密法，他前面讲了这个前面的科盘里面呢啊也有这个无常。那现在我们就是要从啊第三十七啊，从第三十七开始看。第三十七页啊，第三十七页。第三十七页当中啊，就是在讲这个啊无常当中的最后的这个无上密法，无上密法呢，尼玛巴的这个序部呢，就是分马哈瑜伽和阿那瑜伽、阿杜瑜伽这样子三个瑜伽。 那前面啊已经讲完了这个马哈尤伽，马哈尤伽已经讲完了，然后现在我们第37页啊上面开始看这个第37页的马哈尤伽阿努尤伽这个部分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啊。这个之前呢我们去年啊这个前两年已经讲过了，今天就是第37页开始。七义就是马哈尤伽已经讲过了，然后呢七儿啊就是阿努尤伽，七儿圆满次第阿努尤伽啊。马哈尤伽呢主要是讲啊升起次第，马哈尤伽就是主要讲升起次第，然后阿努尤伽呢主要是讲圆满次第啊。阿底尤伽，阿底尤伽的话就是生缘无别啊，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无二无别啊，不偏向与任何一个次第啊，就是两个次第的这个结合啊，所以叫做这个啊生缘无别啊，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无二无别，这样子三种有感啊。七二就是圆满次第阿努尤伽啊，圆满次第的意思呢啊，阿努尤伽的它的内容啊主要是圆满次第啊，属于圆满次第。那么阿努尤伽的内容是什么样子呢啊？那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简单，讲得不多啊，文字不多，就是把这个整个的阿努尤伽的一个它的一个概论，它的概论啊，它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不观待外在习论清作之道啊，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像啊，我们所有的大乘佛教啊，所有的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就在阿努尤伽啊，阿努尤伽以下的这些，包括这个马哈尤伽啊，以下的所有的这些道，所有的修法，都是要靠啊，都要靠外面的很多东西啊，外在的很多的东西。东西是什么？外在的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啊。马哈尤伽的这个，比如说观定啊，观定的时候，观定的时候的这个坛称啊，舍利舍这个坛称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观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就是要做一个采舍的沙子啊，做出来的这个坛称啊，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得到，很漂亮，很壮观的，很壮观的一个坛称，那。马哈尤伽里面呢，就是观顶的时候就需要靠这个外在的这样子的这个坛称啊，外在的坛称，这个坛称啊，这个坛称不是人体的坛称啊，也不是我们的观想的坛称，就是要做一个这样子的外在的坛称啊，做外在的坛称，观顶的时候外在的坛称，然后。观定啊，涌的观定的时候涌的这些，比如说像包聘啊、佛像啊，有很多这样子的啊，又需要涌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发起啊，有很多的这些发起，然后啊，比如说一个马哈尤伽的一个修法啊，修法的时候啊，修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心的，比较大心的。啊，这个法会，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马哈尤伽他要设立很大的这个坛城，然后修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这个外在的坛城啊，把外在的这个坛城，就观相为佛的坛城，他必须要用这样子的外在的坛城，然后这个坛城里面呢啊，也要用很多的佛像，用很多的法器啊。他观定的时候啊，修法的时候啊，都需要这些，然后也吃很多的本尊的咒啊，吃咒，然后观想很多这个本尊和本尊的坛城啊，这些都叫做 外在的析论。析论啊，析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在的这些很多东西啊，外在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看得见的、听得到的啊，这些物质化的这些东西呢，都叫做析论啊，外面的东西、身外的东西。那贪嗔也是身外的东西啊，然后就是用的像宝瓶啊。还有就是甘露包拼啊等等啊，这些都是外在的物质，外在的物质不是我们的心理观想的，是外在的物质。所以马哈瑜伽里面呢啊，这样的东西就比较多啊，外在的东西都要靠这些外面的东西啊，靠外在的贪嗔，靠外在的这个包拼，靠外在的这个佛香，然后给大家观定啊，或者自己修法呀。啊，都是要靠外面的，他要靠外面的东西比较多啊，很多时候都要靠外面的坛城啊，这都是这样子。但是阿尼瑜伽啊，阿尼瑜伽它就不一样了啊，阿尼瑜伽呢不观待啊，不观待就是不靠啊，不依靠这些外在的这些啊坛城啊这些，所以阿尼瑜伽里面呢啊，它不强调。不强调这个外在的坛城啊，外在的包拼，外在的佛香，这些都是不是很强调啊。那他最注重的什么呢？注重的就是人体的坛城，人体的坛城啊，人体的坛城呢，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人的身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坛城。本身就是贪嗔，如果你认识到了啊，认识到了，那它就是贪嗔。如果认识不到，认识不到位，我们的见解不到位，那么我们用猜沙啊，彩色的沙子去见一个这样子的贪嗔的话，那也是一个外在的物质而已啊，所以这个意义不是很大。所以呢，如果你有见你的见解啊，如果达到这个水平的话，那就不需要太多的这些外在的东西啊，人体它本身就是具备这些啊这些功能。所以阿尼瑜伽啊，它最强调的啊，强调的就是人体的啊七脉明点，人体的七脉明点，它的主要的修行的对象啊，修行的对象都不是外在的这些，它修行的对象呢就是人体的七脉明点，他就觉得啊，他已经掌握了啊这个道理啊，人体的七脉明点如果运用的好啊，如果运用的好，那么完全就可以达到啊这个不需要依靠外面的这些坛城啊，不需要依靠外面的这些法器啊，那么光是靠人体的七脉明点完全就可以达到啊。这个最后的这个目标啊，这完全是没问题。所以呢，外面的这个细论轻做啊，然后有很多很轻做，就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啊，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太多太多的繁琐的，比如说建立这个坛城啊，还有很多的很多的外在的东西做。啊，事情很多，要做的事情多，所以叫做外在的啊，细论轻做，啊，轻做。这种道轻做之道啊，轻做之道，就是说这个道这个修行，就是需要太多的外面的繁琐的东西啊，外在的东西，依靠外面的东西太多，所以呢，这个道啊。阿尼瑜伽他就觉得这不需要啊，这也是相对来讲啊，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啊，这也是一种弯路啊，这也是一种弯路。如果你太多的依靠外面的坛城啊，外面的这东西的话，那就这也是一种啊，也是一种弯路，实际上没有必要做这么多，所以他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啊。那怎么修呢？啊，不依靠这外面的坛城也不需要，然后这些发起包拼什么的这些都不需要啊，那怎么去修呢？比如说他就说啊， 而由切中内在金刚神的埋封命殿啊实修而现现即之心坛城啊，这个就是他要最重要这个大导的目的，就是这个啊。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名词啊，有很多的名词我们都不了解，而且这些名词是一定要明白，因为这个他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一看这个法本啊，这个法本里面呢可能是百分之多少我们能看懂的，那我们能够看懂的这一部分呢其实是不是很深奥的部分啊，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啊，像这个马哈有关啊，或者是歪迷啊，或者是显宗啊里面我们已经学过的东西呢，我们一看就明白了。然后不明白的部分啊，不懂的部分才是它的真正的核心的意义。那么它的核心的意义呢我们看不懂，那么它的这些核心的意义内容就在啊这些我们看不懂的这些名词啊，就在这些当中了。所以这个名词是一定要搞明白啊。那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是什么？下面啊，即自心坛城啊，坛城，自心坛城。即是我们刚才讲过啊，这个即和刀国啊，也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本质啊，用禅宗的话讲，叫做本来面目啊，本来的面目。嗯，然后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我们的基础啊，人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啊，所以叫即。然后这个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啊，自性坛城，坛城啊，在下面有讲坛城，这个后面就有讲坛城。讲坛城的时候啊，坛城有很多种坛城，大概讲了七个不同的坛城，七个坛城当中包含了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这个猜傻左的这个坛城啊，还有就是唐卡的这种啊坛城，还有立体的坛城，立体的坛城啊，立体的坛城和平面的坛城呢，比如说唐卡啊，这个就是平面的这个啊平面的坛城。然后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彩色的这个彩砂做的这个坛城呢也多半都是平面的这个坛城。那么这些坛城啊都叫做外在西轮的坛城啊，外在西轮的坛城。也可以说这个坛城啊，这些坛城呢它就是这个坛城的心想啊，坛城的心想，而不是坛城的本质，不是坛城的本质。比如说他们都是一个人的啊照片啊，人的照片啊，或者一个风景的照片一样，它不是人，不是风景啊，它是啊一个，也可以说它就是一种象征啊，它是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自心坦诚啊，自心坦诚啊，然后我们心里观想出来的啊，或者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不观想也能够看到的这个坦诚啊，那这个坦诚呢就是自心坦诚的投影啊，投影啊，投出来的一种啊这个声音，投射出来的一种声这个啊坦诚，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坦诚啊。那么真实的坛城啊，真正的坛城就是自心坛城。自心坛城又是什么？自心坛城啊，最后就是这个我们心的本心。所以我们觉得啊，这个不论是显宗或者密宗，他们的表达的方式太非常非常多啊，然后用词啊，用词也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归根结底呢，他们都在讲一个啊，就在讲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这心的本心啊，显宗啊，《般若波罗蜜多经》当中呢，它叫空性啊，它叫空性。 然后第三转法轮就像这个大涅槃经像大涅槃经之类的这个佛经里面呢然后又开始换了一个名词，换了一个名词是什么呢？就是佛心如来藏，佛心这样子的名词。然后到了外密的时候呢，又换了一个名词很多时候叫做菩提心然后到了这个密法密宗的时候，然后又特别特别多的名词比如说坛城的时候呢，它又是坛城，自心坛城，讲坛城的时候然后讲这个寂道国的时候呢，它又是寂然后等等用特别特别多的名词，然后到了大圆满里面呢，有永大圆满的这个名词殊语，名词殊语特别的多但是这些所有的名词殊语最终就是在表达一个东西，除了这一个东西以外没有别的。那这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的内心的本心本质就是大家都在讲他都在描述他，但是用词特别特别的多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然后修的时候也是修的时候，然后有特别特别多的方法特别的多那么这么多的方法最终要达到的就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又是我们的内心心的本心发现了心的本心，证悟了心的本心，体会了心的本心那这个就是所有的仙和密所有的仙和密的内容就是这样子，不同的名词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名词来描述，用不同的修法不同的方法来修但是内容都是一样内容都是一样。所以仙啊密然后呢密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层次不懂的人就看起来这些都是在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很多时候就觉得这些都是水火不容的懂的人一看然后呢他们用了太多的名词但实际上就是根本没有必要用这么多的名词，就一个名词就够了如果自己了解是这样够了。但那为什么佛用这么多名词呢？就是为了不同的根基为了不同的人的这个方便，为了方便不同的人理解，所以用了太多的这个名词，也就用了太多的这个方法。实际上简单的话就然后这个方法呢越来越简单最后越来越简单。最后比如说像禅宗还有大圆满大受印就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就是非常简单了修行的方法呀它的见解呀那这些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简单。这个都是越是低层的修法越是低层的修法，然后它的这个靠外在的程度很大程度上都在靠外面的东西越是靠外面的那这说明这是稍微比较低层次的这个修法，然后越是复杂的修法也是这也是说明这个就是比较低层次的修法然后越是简单的越不依靠外在的，不依靠外在就是靠内在的力量的这样子的修法呢，那越是这样子的修法就是越是最高的越高的修法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的用词很多，但是没有，实际上就是没有太多的内容，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内容。所以这个寂自性坛城，自性坛城是我们的心的本心也叫做佛心也叫做如来藏，也叫做本来面目，也叫做空心也叫做佛母用各种各样的名词。 然后这个就是要大道的目标。那么他怎么样大道啊？他就是切中啊，他就这个切中于啊内在，他不要外面的这些坛城，然后呢，他就是要依靠人体的这个气脉明点，人体的脉啊脉，就是比如说啊佛经里面呢。他讲了很多的人体的这个结构啊，然后这个人体的结构呢，分啊内外密啊内外密三种，人体结构就分三种，外是什么？外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感觉到的这个身体啊，生病的时候以身可以治病的啊这个身体。就是血肉的这个身体啊，叫做外啊外，然后内啊内就是人的脉啊，人的脉就是人体当中的脉。那人体里面呢啊，佛教就讲这个72万啊，72万个啊不同的脉，72万个不同的脉，这72万个不同的脉。实际上都是可以操作啊，可以用来修心的，然后可以开法的啊，这样子的脉，然后不能用这个修用来修心的这种脉，那人体的脉那就是无数个啊，那现代这个医学也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人体的这个毛细血管啊，毛细血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的身上的毛细血管啊，全部连起来的话，可以绕一圈这个地球啊，就这么多的毛细血管啊，这么多的毛细血管，我们一般都是感觉不到的啊，但是它是存在的啊。同样的，这些秘法里面讲的这些啊，这个脉，那么我们讲的毛细血管当然不一样，它是更加的。细微的一种物质构成的物质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就很简单了。以前我们大家都认为物质啊，物质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这叫做物质。那现在啊，有很多的物质我们看不见的啊，比如说这个暗物质啊，暗物质就是整个物质的96%啊，但是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暗物质、暗能量，啊，这些东西呢，它们都是物质啊。当我们的这个看不见，然后呢，我们肉眼看到的东西以外，还有我们的肉眼就是用这个光谱上的一部分的光啊，然后用另外一个东西看的话，它可以看另外的光啊。那比如说像 X 光啊，就可以看到人可以投啊。可以投射人体之类的啊，都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啊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个人的内在的身体啊，内在的身体的这个构成，内在身体的这个啊物质，就不是我们构成外在身体的这个物质。外在的身体是血肉啊，这样子的东西构成的，内在的身体同样也是物质，同样是物质，但是比我们现在的物质更加的细微的一个物质构成的。所以我们用比如说投射啊 X 光看不见，肉眼是更加的看不见，但是大作修心的人啊，大作的人啊，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也感觉不到我们身体里还有什么气脉明点，但是通过这个秘法的方法去大作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体里面的脉的啊存在啊，这个脉的存在，不但是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而且它可以应用啊，它可以用，它可以操作，然后呢，我们的。人啊，这个人体的很多的这种啊结构啊，它就通过这个观相的方法去控制啊，控制了以后呢，然后啊 比如说身体就可以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比如说像特异功能啊、神通之类的。当然这个密法它不是为了修特异功能，它不是为了修这个神通啊，但是比如说我们修禅定啊，先宗的四禅八定，四禅八定也不一定是为了这个神通而修，但是四禅八定修好了就有这个功能啊，死禅的时候就有这个功能一样的。脉啊，那么主要的脉啊，主要的脉密法里面讲中脉啊，中间的中脉，然后呢左脉还有右脉啊，这三个脉啊，三脉四论啊，三脉四论，然后每一个脉，每一个脉都有脉轮，脉轮就在这个大脑里面的脉轮，喉间的脉轮，心间的脉轮，然后呢肚脐啊这边的脉轮，然后有这个四轮啊，四轮三脉四轮啊，轮啊，轮也就是脉的这个脉的一个像车轮一样，它的一个脉的一个不同的结啊，不同的这个结构，像车轮一样啊，像一个车轮啊一样的这个脉，这些东西呢到时候大家如果想继续学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资料去学习啊，或者是也有图可以看啊，图也可以看，其他资料就比较多啊。这个人体的脉轮的这个结构，三脉四轮啊，这是所有的脉当中的最最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修破瓦的时候呢，啊就不需要其他的脉，就用一个脉，这个脉就是中脉。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需要用其他的脉也要用那么这个就是脉。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外在的身体和内在的身体，脉的这个人体的这个三脉四轮的这些脉就叫做内在的身体啊，内在的身体。然后内外密的身体呢，就是主要是啊从我们的意识啊，还有这个佛心啊，从这个角度讲，那这个我们先暂时不用，今天就这个地方不用讲，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脉啊，然后它是怎么样存在的，它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啊，它什么样的情况下存在啊，这些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讲的非常简单呢，但通过其他资料可以学习，脉啊，缝啊，缝。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用气啊，气脉明点，缝脉明点，实际上都是一样。气啊，或者是缝啊，也有外啊、内外密啊三种。外是什么？我们现在啊，大家感觉到的这个呼吸啊，外在的这个缝，就是我们现在呼吸用的这个空气啊，那这个就是外在的缝或者是脐啊，大家都很清楚的。然后这个呼吸啊，呼吸平时我们不知道它的这个原理啊，它的原理。然后呢，它是怎么样呼吸的？它为什么是有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呼吸啊？这些都我们平时不太关注啊。那么密法里面就讲到，那么它的一个。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左边的这个鼻孔主要是这个呼吸，有些时候呢，这个自然就切换到右边的鼻孔，有些时候是两个鼻孔，那么这个人体的这个呼吸啊，跟我们的外在，比如说。月亮啊，月亮在地球的这个月球的它的轨道上的速度啊，它转动它这个绕这个地球啊，它有一个轨道，这个轨道上的速度啊，跟我们的这个呼吸有关系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的，很多人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呢？ 现在就有一种叫做量子纠缠啊，量子纠缠，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量子纠缠。嗯，其实过去的这个科学，像爱因斯坦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推翻了啊。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就认为任何一个速度啊，任何一个速度都不会超过光速啊，光速。但是现在这个量子纠缠的这个速度已经超过了光速了，所以呢这个物理上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么比如说十几公里以外的啊，十几公里，这量子纠缠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两个啊非常非常微小的粒子啊，一个在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就在十几公里以外啊，十几公里以外。嗯，然后呢比如中国的科学家也做了一个实验，那个是距离有13公里啊，13公里以外的一个粒子啊，他们两个中间就有一个纠缠啊，这怎么可能纠缠呢？一个在这里，另外一个在10公里13公里以外，那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啊，就有纠缠，这个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实验研究有纠缠。嗯，怎么个纠缠的方法呢？而且这个速度呢啊，几乎就是同时的啊，但是他们两个就有一个纠缠。那么这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粒子呀，13公里以外的东西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根本就想不出来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但就是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月亮啊在它的轨道上的这个速度跟我的呼吸有关系，这像这个很奇怪的一种说法，很多人不能理解，跟我们的呼吸有什么关系呢？啊，月亮在它的轨道上的速度跟我们的呼吸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人体有什么关系？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但是我们啊，常识，在我们的常识当中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东西呢，最后都可能的。所以啊，这是有可能的，我们不要以为啊，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似乎是没有任何关系，这两个东西啊怎么可能有什么关系呢？啊，但是不是，我们还看没有看到的东西，这个有关系的东西呢，多量子纠缠就其中一个啊。所以过去的很多啊修七脉明点的啊，修七脉明点的这些商士啊，他们呢观察他的这个呼吸啊，然后不依靠任何其他的这个啊外面的这个东西啊，他就知道什么时候是出现日食啊，什么时候出现月食，日食月食啊，然后哪一天啊是月圆啊，比如说农历里面呢平时都讲啊，十五的月亮是16圆啊，基本上十五是不圆的。嗯，然后呢藏历是来自于这个十轮金刚，然后他呢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差距给补上了以后呢，十五的这个月亮啊，就是十五的那一天是最圆的，不是十六的时候圆啊。有些时候藏历啊里面呢多了两个，比如说今天是5号，明天又是5号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呢中间莫名其妙少了一个，今天6号没有7号，明天就8号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查一些这个工具数啊，解释完全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这个月亮的它的这个啊速度不一样，那有些时候速度满的时候呢，它要满的时候啊走这个速度满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速度快的时候要走的这个路啊，它就要需要3天才走得完啊。然后速度快的时候呢，满的时候需要走3天的这个路啊，3天的路，这个距离它2天就走完了，中间掉了一个。啊，然后速度快的时候呢，他要走3天，所以要加一个啊。所以有些时候两个5号，2个7号，有些时候莫名其妙一个不存在，它就是一个天文的原理啊，根本不是随意加和减啊。那么这个啊，修七脉明点的人， 非常熟悉的人，那他就知道哪一天少了一个啊，哪一天就快了一个，他就通过这个就知道啊。这个跟我人的呼吸，跟这个外面的这个大自然的啊，这个运转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但这个关系我们看不见。然后让我们去想的话，我们几乎是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啊，我们会否定，我们一定会说不可能啊。但是这个是可能的啊，这叫做这个外在的啊呼吸。然后呢？内在的呼吸啊，内在的呼吸是什么呢？在外面的呼吸全部停滞了以后呢，人就没有立即就死掉，还有里面还有啊，这个内在的这个气和内在的这个脉和脉轮啊当中，这个气还在循环，还在循环啊，外在的这个循环已经停滞了啊，这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断掉了外气啊，内气还没有断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三脉四轮里面呢还有这个气的啊循环，有气的循环，但是这个我们感觉不到的啊，感觉不到。然后这叫做内气啊，内气或者是内风啊，内风，然后密封啊，密封是我们的每一个七星冬年有关系啊。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意识去思考呢？为什么我们的意识有这么多的波动呢？实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密气啊，或者风，跟它有关系，它让它波动啊。很实际上我们的人体的操作啊，很多都是这个气在操作。比如说我心里想啊。比如说我大字的时候，我心里想啊，我要大字这个 ABCD 啊，那么我的手指头就会动起来的啊。那么我手指头跟我这个里面的啊内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啊，为什么我想输入 A 啊？那么就为什么就输入这个我的某一个手指动起来，而不会其他的手指动呢？啊，那这中间是什么关系？啊，然后我心里想啊，我想说现话啊，或者是颜色啊，这样子的语，这样子的词汇的时候，先是我心里想，然后我心里想的时候呢，然后啊，我的这个声带就开始震动，那这声带的震动跟心有什么关系？到底是这两个什么关系呢？然后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内在的气在操作，气在操作，动啊，是不是我们的心让它动？心里想出了这个时候，人体的气开始运动，然后呢，外在的身体就开始有这个变化啊。那就是很多的这些人体的活动啊，是我们的内在的气在这个气要完成，那这叫做。这个内在，然后呢，意识的这个活动啊，那就叫做内在的气，内在的风啊，风也有内外迷。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就是外面的风，就是这个呼吸。风啊，埋风，命点啊，明点，明点有世俗的明点和生意地的明点，世俗和生意的明点。那世俗的明点呢，人体。啊，人体的很多的比较关键的部位啊，比较关键的部位，有发挥啊，人体的这个比较对人体比较有正面作用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啊，很多都叫做这个都属于这个世俗的名点，但是在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秘法里面讲的世俗的这个名点呢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啊的这一块有这个脉轮，那么这个脉轮啊里面呢有很多的啊很多的物质的东西，那这个物质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啊，解剖学也看不到， X 个光也看不到，但是它存在的，它存在啊，它怎么证明它的存在呢？大做修行训练一定的时候它可以用啊，可以用，可以操作，所以它是存在的。 这些名点叫做世俗的名点，然后圣意的名点、生意的名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佛心啊。他又开始用名点这个字来讲啊。其实这个我们如果不学很多很多的佛经的话，那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就是糊涂了。那到底是这么多的名点，到底什么呢？为什么佛就不用一个名词呢？用一个名词我们很直截了当，这个就一下子明白了啊。我们当然有这种想法，就希望不要用这么多的这个名词呀，这些名词都学不完啊。但是有不同的这个众生啊，需要用不同的度化的方法，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佛就用不同的语言啊来描述。所以这个名点呢，有世俗的名点和圣意的名点。圣意的名点就是心的本心如来藏啊，然后世俗的名点是大作啊，用七脉名点就可以把它操作的啊，让它发挥作用，让它发挥作用。人比如说人体啊，可以称为红光身，可以称为红光身。为什么可以称为红光身呢？那就是因为它掌握了这个内在的风脉名点，它掌握了、把握了这些东西，掌握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然后它就可以操作，操作了以后呢，通过我们的心啊操作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外在的这个身体就开始有所变化啊，身体缩小啊，或者是身体这个红光啊，那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这都是理论上完全是没问题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可以是这样子。就像我们的心理啊，就像我们的心理，像车子、房子这么一个名词，在我们的心理想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语言就会很顺利的会表达发出这个声音那就是这个是里和外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的结果，就是讲话、说话、听话风脉名点那么阿尼瑜伽他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我们人体已经具备的东西，所以就不需要这么多的繁琐的东西，外在的这些坛城啊、包品啊、佛像啊，那么这些都是细轮这都是细轮，这就太多的事情，繁琐的事情，这些都是万路。他觉得内在的这个风脉名点都在人体当中具备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道理，没有必要外面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达到这个明心见性那我们依赖外面的这些复杂的东西最后还不是为了明心见性吗？还有什么没有什么了那么阿尼瑜伽呢，他就觉得那就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他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人体的七脉名点，通过人体的这个坛城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明心见性，完全可以达到证悟所以他觉得外在的这么多的外面的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些繁琐的事情，他觉得就是弯路不需要就直接就这个修人体人体的坛城就可以了这是他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比如说尼玛派的阿尼瑜伽、阿底瑜伽和马哈瑜伽这三个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见解就某些方面他们的见解一样，但是他们的见解不是完全一样，有层次的马哈瑜伽的这个见解没有阿尼瑜伽这么高，然后呢，阿尼瑜伽的这个见解呢也没有阿底瑜伽这么高。所以呢，这个间接有这个层次，所以他们的方法也就有这个区别马哈瑜伽的这个观点间接没有那么高，所以他就认为要修心要证悟，就需要依靠外面的这些坛城外面的佛像外面的宝品观定的时候用的这些法器他认为这都是需要的。然后阿尼瑜伽 他的见解已经就高了一个级别，所以他觉得外面的这些东西不需要的啊，不需要也一样可以达到啊这个效果，最终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外面的这些都不要。通过这么多的外面外在的繁琐的事情啊，那么这个就是息论啊，息论就是外面的繁琐的东西啊，这就是弯路，没有必要，直接可以就啊修人梯就可以了，一切都在人的身体上具备了，除了人梯的这个修行啊以外，没有必要其他东西啊。那这是阿那尤伽的这个见解，马哈尤伽的见解也很高，但是呢，他这一点啊，他没有掌握好，他没有，他不知道外面的这些繁琐的事情和这些贪嗔，嗯，就用人体的七脉明点来代替啊，完全可以代替这一点啊，他没有掌握好，没有掌握好，所以呢，啊，他的就是层次有一点点低啊，就是从阿那尤伽的角度讲，那这就是这个层次就是稍微低一点啊，这样子。然后呢，啊，就说风买明点啊，实修而现现啊，即自性贪嗔现现啊，现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自性贪嗔啊，佛心如来藏本来面目啊。然后就是般若佛母啊，这些名词，这么多的名词表达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不需要修啊，实际上不需要去修，实际上就是存在的啊，我们以前没有发现啊，现在发现就可以了，只要发现啊就可以，不需要重新修，一切都是具备的。都是具备的，在自身已经具备的，现在我们不需要去寻找什么其他东西啊，只要知道就啊就可以，就这个意思呀。所以证悟的时候，开悟的时候啊，那就现现出来，那就是像大摩祖师讲的啊，心即是佛啊，或者是密的时候叫众生啊，密是叫众生，悟是叫佛啊。知道了，悟是什么呢？悟就是知道了，看见了，发现了啊，这个本心，发现了本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自性的坦诚，它就会自然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啊，显现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啊，过去没有的一个佛的果位，佛的贪嗔，是不是我们重新获得了一个呢？没有获得任何东西，本来就存在，但是以前还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所以就显现出来，就这么意思啊，就这意思。这些道理呢，整个的大乘佛教啊，都在讲这个道理。显现啊，即自性贪嗔，本体就是。法界空心普贤佛母坦诚，那阿尼尤伽啊，他常用的有三个名词啊，是高频率的名词，很多时候都会出现啊。阿尼尤伽经常用，就像我们显宗啊中观用的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率的词是什么？显空啊。然后就是无别这三个啊，现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万事万物的这种现象啊，这个现象。然后空啊，这是它的本质，它的本质现和空。然后现和空，我们的语言可以分开讲啊，现空可以分开讲，可以分开描述啊。然后我们的意识。也可以分开思维，什么是先，什么是空，但实际上啊，这是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意识把它分开讲的，实际上是不能分开的啊，这是一个东西，所以呢叫无别啊，无而无别，所以在显宗里面就讲先空无别啊，说来说去都是就这三个字，就是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三个啊，这三个内容，然后就说这么一大堆，比如说像龙树的这个 中论有27品啊，有27品这么庞大的文字啊，这么多的在讲什么呢？啊，就讲这三个先空，然后就是无边啊，然后到了这个啊第三转法论的时候，然后又换一个名词讲啊，换一个名词，然后是使用换什么名词呢？然后明空无别，明是什么？光明，佛心如来藏。这个时候就不叫现象，现象这个词呢，那这时候呢，不是很高的频率会出现，但不是很高的频率，偶尔会降，但不是很强调。然后就到了密法的时候啊，有密法每一个层次都是有不一样，所以在这个阿那有感，包括这个玛哈有感啊，它不用这个词。他不用这词，阿那瑜伽才用这个词啊。什么词？就是这个普贤佛母的坛城，他就讲三个坛城，三个坛城啊，普贤佛母的坛城，然后就是方便大乐普贤如来坛城啊，普贤佛母坛城，普贤如来坛城，普贤如来坛城，然后就后面就有一个啊，无别佛子大乐菩提心坛城啊，佛子大乐菩提心坛城，这三个坛城，这三个坛城啊，实际上就是现宗讲的先空无别啊，就升级版啊，可以说是这三个是现空无别的升级版啊，可以这么讲啊，升级版，对。贤啊，过去还没有提升还没有升级的时候呢，就贤啊，那现在就不叫贤了，现在就叫啊，对，过去就叫做空，现在不叫空了，现在叫什么呢？叫普贤佛母坛城啊，普贤佛母坛城，嗯，然后就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普贤佛母坛城，是不是我们唐卡里面看到的这些女性的这些分路本尊啊，这个寂静本尊呢，是不是这些女性的佛菩萨，是不是这个叫做分炉，是不是这叫做普贤佛母坛城呢？嗯，然后什么叫做那、这个普贤如来坛城啊，普贤如来坛城，然后又不明白到底什么叫普贤如来坛城，然后啊，无别佛子大乐菩提心坛城，这就更加的不懂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先空无别，升级了以后就变成这些词啊。普贤佛母的坛城是将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我们的心的本心空心啊，就是当年六祖慧能大师讲的啊，本来无一物啊，这就是普贤佛母坛城啊，这就是普贤佛母坛城，本来无一物啊，这就是普贤佛母的坛城，空心啊，也就是说《心经》啊，将色即是空啊，这个空就是普贤佛母的坛城，然后啊，方便啊，方便是我们像《华严经》啊，这些先宗的佛经里面呢，经常都会出现啊，这个方便，方便是智慧和方便啊，智慧和方便这两个经常都是出现，智慧就是真无空性的智慧，然后方便呢主要是指的是这个像菩提心啊，还有这个大悲心慈悲心啊，还有这个六毒啊，六毒当中的比如说像持戒啊、忍辱啊这类的都叫做这个方便，方便啊，方便法啊，方便就是这样子，然后大乐，大乐是什么？这个我想好像是去年啊，前两年我们解释过这个大乐啊，大乐啊，字面上看大乐是什么？那就是很大的快乐呀啊，那很大的快乐怎么解释呢？这个地方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普贤王如来什么关系呢？普贤王如来是不是拥有很大的快乐呢？啊，那当然不是。大乐就是说这个普贤如来的坛城 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的另外的一面，另外的一面就是它的光明的一面，光明的部分，光明的部分。啊，这个光明的部分啊，明空无变啊，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它不只是单单的一个空啊，然后呢，也不是一个跟空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真实实在的东西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明和空的结合啊。世俗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心经》讲的这张桌子啊，它实际上它就是表面上我们的肉眼看，它就是色，物质叫做色啊，色。然后它的本质，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是空。然后说这个物质跟这个空呢，实际上就是一张桌子。一张桌子，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啊，什么是空，然后什么是这个物质，我们可以分开去思维，也可以分开表达。但是啊，这个空跟这个色啊，就在一张桌子上啊，它不是两张桌子，或者是跟桌子没有关系的东西叫空，不是这样啊，它是一个东西。那么生活当中是这样，然后再把它升级啊，升级到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的时候，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光明的佛的智慧。那这个佛的智慧呢，就叫做啊普贤啊如来坛城，普贤如来坛城。然后大乐啊，为什么叫大乐？佛这个密法里面呢，经常都出现这个大乐啊这个字。那大乐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本质上是没有烦恼的啊，所有的烦恼是就停留在这个我们的心的表面的这个层面上啊，表面的层面上，本质上是没有烦恼的啊，本质上连烦恼都没有了，那本质上当然更何况有这个痛苦呀，没有痛苦啊，所以。本质上远离痛苦，我们讲的轮回的痛苦是以我们的感官去看轮回就是痛苦的啊。然后我们的人的所有的这个内在的感受很多都是痛苦的感受，我们的心的本心啊，我们的内心呢，很多时候呢也是啊，充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些杂念啊，烦恼啊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质啊，本质上，本质它永远都是一个非常的纯洁啊，非常的光明纯洁这样子，所以它的本质是没有痛苦的，远离了所有的痛苦啊，它从来都没有痛苦过，或者是这些痛苦啊，从来都没有在我们的心的本质上存在过啊，所以呢，它叫做大乐啊，大乐。就是这样，还有其他的那种啊，可以解释，但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意思，我们这样子去理解就可以了。大乐，这个大乐啊，我们不要联想跟我们的肉体的任何的感受啊，任何的感受和我们的意识的任何感受，这些感受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肉体感觉到的这个快乐，还有我们的意识感觉到的这些快乐。在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叫大乐啊，根本就不叫大乐，连快乐都谈不上，连快乐都谈不上，更何况是大乐。所以这个大乐啊，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啊世俗的烦恼，没有任何的世俗的痛苦，从本质上，从无始以来，在这个本质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些东西，所以叫做大乐啊，大乐要这样子理解。啊，方便大乐，法界和方便啊，这两个我们要这个对应的词啊，对应的词，法界是空性啊，方便是显想啊，无而无别，这两个是无而无别。这叫做啊，这个是。阿努尤嘎经常用的一个词，方便大乐普贤如来坛城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 然后有佛母啊，然后有佛啊，那也应该有一个儿子，应该有个佛子啊，然后就出现了第三个啊，贪嗔痴二智无别佛子啊，有佛有佛母，然后就自然也就有个佛子了啊。那这佛子是什么呢？大乐菩提心贪嗔啊。大乐菩提心又是什么呢？大乐菩提心就前面讲了无啊，二智无别，就是这个普贤啊王如来的贪嗔和普贤佛母的贪嗔，实际上就先与空啊，这两个的这个无而无别，无而无别啊，无而无别就叫做菩提心的贪嗔，菩提心的贪嗔。那么这个坦诚呢，实际上就是换了一个不同的啊名词而已，实际上内容上面呢啊，马哈瑜伽我们去年讲过，马哈瑜伽的这个观点里面呢啊，有一个这个生以地，七财，七财生以地啊，七财，财产的财，七财生以啊。那么这个前面有，大家看看，实际上跟这个啊是完全是啊一个内容啊，内容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都不用不同的这个词。生那个马哈瑜伽的这个生以敌啊，生以敌就是气财啊，生以气财就是财，就是报这个财产啊，就是永不完的啊，永不完，永远都是永不完的一个宝藏啊，这样子的意思。实际上它指的是什么呢？七个是什么呢？啊，智慧，然后法界啊，然后就是佛的无智慧，无智慧啊，无中智慧，再加这个智慧的总体和法，这个法界就是空心啊。那么这七个，实际上这七个啊，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这三个啊，就是空心、光明，然后就是无二无别啊，无二无别。实际上呢，比如说我们把那个啊，这个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稍微啊换一下一个表达的方法啊，心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即是性，然后再加上啊达摩注释的达摩雪门论当中的心即是佛，佛即是心，那么这两个加起来，这个内容就是这就变成了这些东西了。所以在密法里面，就是这个用词，就是用很多很多很复杂的这个用词啊，但实际上就是就这个内容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就讲说来说去，大乘佛教仙和密啊，除了这三个东西以外，就任何人讲不出什么其他的，是什么？就是空啊，然后就是这个光明，然后这两个是无二无别，明空无别，现空无别，乐空无别，觉空无别。这个好像去年讲过了，四个无别啊，那么这些都是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容。为什么要有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呢？现在啊，我们跟很多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有机会啊，把佛教的这个整个从小乘到最顶级的这个所有的名词啊，所有的表达的方法，就像一个全经图一样，我们可以看，有机会可以看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这个表达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比如说一些特定的人啊，比如说他永远就只修马哈瑜伽，不修其他的啊，那么他就不知道其他的这些佛经在用什么样的这个名词啊。如果有些人呢永远都只学啊这个阿尼瑜伽啊，就专心的学这，没有去学其他的，那他也不知道其他地方呢用什么样的名词。然后如果我们永远都学显宗啊，只学显宗不学其他的法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知道显宗常用的几个名词啊， 然后呢我们不知道其他的名词出来以后呢，然后就我们用一个很奇怪的眼神去看这到底是不是佛教啊，那到底在讲什么呀，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啊，不了解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不了解，所以之前呢比如说大摩祖师一开始到中国传法的时候也失败了呀，没有人接受他啊，所以这些都是啊，我们要看他在讲什么啊。任何一个法啊，只要不违背，或者是他在讲司法音的内容啊，然后佛陀就说这就是佛教啊，可以把它列为佛教啊。任何一个表面上啊用的再美好的词啊，实际上就是在讲一些违背司法音的内容啊。都不是佛法啊，都不是佛法这样子，所以啊这些名词我们要懂它的内容啊。这个就是阿努瑜伽他的简介，然后遂通将他决定为一切不与贪嗔便足得啊空乐空无别之见解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家要思考啊，是什么呢？他决定为啊，这些词啊，这些词非常的短啊，看起来似乎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内容，但是啊，我们去挖掘这个内容，那么这些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七八行这个字啊，这个如果搞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秘法啊，内密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掌握了啊。所以以后呢，比如说以什么样的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出现的这些不同的文字啊，我们立即就可以知道，这就这个意思。那这里面就讲啊，他决定为一切不啊，不是什么意思呢？无方佛啊，无方佛，每一尊佛。他周边都有很多的菩萨还有其他的佛啊。那么这个比如说东方的啊坛城叫做这个部，这是一个部，西方的坛城主要是阿弥陀佛和这个阿弥陀佛跟其他的菩萨，这叫做部啊，叫另外一个部叫身口意功德事业，所以叫做身部啊，口心不事业不啊，功德不，这个就是一个密法的一个表达的方法。一切不啊，无论是你是身欲不也好，肾不也好，意不也好，功德不也好，什么不也好，那、啊、一切不。然后坦诚啊，不管是什么坦诚，佛教这个密法里面讲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坦诚啊。焚炉金刚的坦诚，寂静金刚的坦诚，然后有佛的坦诚，有菩萨的坦诚，坦诚特别的多。不管是什么样的坦诚，它的变诸啊，变诸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变诸的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束花啊，它有绿颜色，有红颜色，有黄颜色，很多很多的形状也不一样，啊，形状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他们的这个一个东西呢，就铺遍啊整个的这束花，那这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原子分子啊，它的原子和分子，那无论它长得什么样啊，无论它长得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啊，那么它就是这些都是原子分子构成的啊，那么原子分子这个地方叫做。变诸啊，普遍的主要的东西啊，普遍于各个这个不同的形状、不同颜色的啊，这个的主要的啊东西叫做诸变。但当然，这个地方的诸呢，叫做诸尊啊，诸尊坛城的诸尊。变诸啊，变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变诸就是像物这个这各种各样的物质都是分子构成的，所以分子就是它的变诸啊。然后呢，这分子呢，因为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客观的因素 这样子的情况下，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变成了绿色的、蓝色的、黄色的，但是都是分子啊、都是原子，它跟分子和原子离不开的，这样子叫做柱，这叫做变柱。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啊、无论是事业部、功德部，无论是东方佛、西方佛，什么样的佛啊，还有无论是这个寂静的菩萨啊佛，或者是分炉的佛，什么样的佛也好，他们的贬逐是什么呢？就是乐空无别啊，乐空无别，在这个地方呢，又是叫乐空无别。乐这个地方的乐就是大乐，大乐就是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佛心如来藏啊。那么就是说，不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啊贪嗔，我们观想的是什么样的贪嗔，所有的这些贪嗔的，这些所有贪嗔的啊，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我们的佛心啊，如来藏，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我们知道了以后啊，比如说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咒啊，那需不需要念金刚萨埵咒？金刚萨埵的咒，我们可不可以代替其他的咒？有些人就觉得我要念，把每一个本尊的念咒我都要念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分别啊。我们认为观音菩萨就是观音菩萨啊，然后呢，地藏王菩萨、地藏王嘛，这两个没有关系啊。阿弥陀佛呢，他就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的一个另外一个陌生的佛啊。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离我们稍微比较近一点、比较亲切一点的这样子的佛。这两个是两个人一样，完全是没有这个他也没有血缘关系啊。然后呢，他们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也他们极乐世界呢那么的这个清净的，那么的幸福快乐，娑婆世界就这么的这个啊不快乐，这么充满痛苦的。所以我们认为阿弥陀佛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他们层次不一样啊，他们是两个人，两个佛。但是这个里面叫做啊住遍诸的乐空无别，就是说无论是阿弥陀佛也好啊，他的这个世界有多么的清净啊，释迦牟尼佛他的世界有多么的这个不清净，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分路本尊呢，他们的面空啊，无论有多么多么的空怖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些寂静的这些佛菩萨，他们的这个面貌无论有多么的慈祥，慈祥和空怖啊，然后清净和不清净，他们的这个主边，他们的本质都是这个乐空无边，都是我们的如来藏的显现啊，都是如来藏投影出来的，都是如来藏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花，有些是花叶，有些是花瓣，但都叫做植物，都是植物啊啊，都是分子，都是原子，都是植物。所以啊，它的形状有一点点不一样，它的这个颜色不一样，但它的本质都一个本质。同样的，我们看到的佛啊、菩萨、分炉、金刚啊和这个寂静的，都是这个佛心的啊，他们都是佛心的这个显象啊。佛心，我们的佛心啊，也就是这个阿耨多罗这样的这个三个贪嗔呢，那它就像一个投影仪啊，它就像个投影仪。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贪嗔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佛菩萨，那这个就是投影仪啊，投影出来的不同的画面，不同的画面一样，就这个差别，没有别的差别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如果通达了这一个啊，然后一尊佛就代替啊所有的佛啊，一个咒就代替所有的这个咒啊，只念一个咒，只修一个佛啊，只修一个本尊，然后其他都在这个当中饱含了啊，不需要一个一个的去修。所以这个是在密法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啊，这几个字可能要这不到20个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为一切啊，它决定也实际上也不就最后就这么几个字，一切不与贪嗔， 遍足的乐恐无比啊，就这几个字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块啊纯净，有一块黄金啊，那么有一块黄金，那么一部分拿来做佛像啊，一部分用来做各种各样的首饰啊，然后一部分呢用来做器具啊，比如说碗呐、啊，什么器筷子呀，其他东西。嗯，那这样子我们看起来佛像啊是最高层次的，然后就是身上带的首饰，然后就是用的碗筷啊，似乎就是看起来这个有一个档次啊不一样啊，但是呢实际上这都是纯金啊，都是黄金，而且就是一块黄金上啊，就一块啊，一部分就是作为这个佛像，一部分是首饰，一部分是碗筷，就这个差别，没有任何差别。所以呢所有的佛菩萨的本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所以我们下面呢到了大圆满的时候呢，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呢，然后就连人体的器皿命点他都不修了，直接就修人的这个心的本性，就像禅宗啊是讲的一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如果真的要想了解这个密法的话，那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些字的含义，这些每一个字的每一个名词的背后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啊，这都很重要了啊，乐空无别之见啊。那么这是遂通这个见解啊，遂通这见解，见解和他的修心是要相应的，相应他的见解有多高啊，然后他的修法也有多高啊，见解有多低，然后他的修法就是多一般啊，这两个是相应的啊，相应的。所以这里面就是用这个遂通这两个字跟最后的简洁啊这两个字连接起来，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遂通这个简洁啊，就是简洁和他的修法要相应。修学自身和他身，比如说观想的时候我们修自己的身体，然后再修这个本尊的他身的这个观想，然后呢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啊，这个瑜伽自身瑜伽和他身瑜伽等主要成为大乐智慧之道。大乐智慧就是这个阿尼瑜伽的整个的这个修心的方法，叫做大乐智慧道啊，大乐智慧道。大乐智慧道为什么这个道叫做大乐智慧道呢？它就是通过人体的七脉明点啊，人体的七脉明点的这个修法啊，就是修这个主要是人体的七脉明点的修法，所以叫做大乐智慧道。大乐智慧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究竟无道，无道就是这个阿尼瑜伽啊，它有将五个层次啊，一个五个过程啊，这个是阿尼瑜伽他自己的道。那这些道比如说阿尼瑜伽阿迪瑜伽都在讲很多不同的这个修道道的层次，但实际上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学贤宗啊，从菩萨的第一地到最后的这个十地十一地，到达了十一地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些密法讲的这些道已经全部已经经过了，已经圆满了。究竟无道啊，比如说显宗也就讲这个资粮道、加心道、见道、修道、无学道，讲五个道。那么这个阿耨多罗也有这样子的五个道啊，名词都不一样，但内容都是一样的。道最后呢啊，成就无学双运果位。双运是什么双运呢？前面讲的这个普贤啊佛母坦诚和普贤如来的坦诚，就是我们心的本心光明和心的本心空心啊，这两个的 无二无别的果位，就是最后的成佛啊，就到达这个成佛，就到达这个果位啊。那么这个是阿尼瑜伽。好，我们今天啊下午的课就讲到这里，然后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15分钟的时间，大家有什么疑问就可以提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
啊？
只有一个问题？
只有一个问题啊？哦，
啊，
太好了！
哎，上师好。有人说，只有出家人才可以讲经，在家的居士不能讲。但是南怀瑾老师和叶曼老师都对《楞严经》等多部佛经进行过讲解。请问上师，他们讲的经我们可以听吗？谢谢。
只有出家人讲，不能在家人不能讲，没有佛教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这可能是师兄们的说法吧，佛教是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比如说在世论金刚啊，世论金刚讲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呢需要讲或者是需要开光这样子的话，同一个地方有一个是在家人，一个是出家人，而且这两个出家人和在家人的除了这个戒律的部分以外啊，他们的修行呢，这都是平等的啊，同等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应该是这个开光和这些佛师应该是出家人去主持还是在家人去主持呢？那就是出家人去做啊，出家人去做。但是如果啊在家人，但是如果是在家人他的修行高于啊出家人的话，那就这是特殊情况。那这个时候是在家人啊去做，比如说像开光啊这些在家人去做。啊，这个十轮金刚啊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佛教的历代的这些讲经说法，还有这些当中呢，有一部分是出家人，也有一部分是在家人。所以讲经说法这部分在家出家啊，就是要分啊，就是要看他的修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就是想去讲经说法观定，然后呢就受很多人的这个尊敬啊，这个很多人是很相守的，所以呢很多人这还没有学的时候想去这个观定啊，然后去传法呀啊，就是这种啊，这种情况有啊，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为了图什么呢？图钱财、地位，或者是别人的尊重，为了这些方面，为了这些事情去讲经啊，那当然是不对。这个不管是出家在家都不可以的。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有些人啊，自己根本没有学啊，没有去学啊，那么就看一看书，然后就是所谓的传法啊，这个现在网络上也有啊。这些呢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都不能这样子啊，所以在家和出家呢不是很大的问题了。是像这个汉传佛教的近代的这个历史上呢，也有很多修行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出家啊，在家人啊，也有讲经说法呀。那藏传佛教也有啊，大家都有，这个没问题的。
接下来有两个问题，请问第一个，死亡的时候，中阴百尊自然显现，是六道众生皆一样，还是单单只有人道众生，其他道众生有不同显现吗？
所有众生都是一样啊，所有众生的中阴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的。比如说造了无间罪的就是没有中阴，无间罪的没有中阴。然后就是偷生到无色界的也没有中阴啊，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好，下面一个问题，中阴百尊会自然显现， 是因人的气脉明点的呈现吗？是属明点还是气脉的显现？
这个跟人的这个气脉明点呢有关系的。人死亡的时候，呢，人的这个内在的气啊，自然就进入中脉啊。人死的时候，自然就进入中脉。然后呢，这些气进入了中脉的时候，然后这个中脉的一个叫做中脉里面有一个明点啊，这个明点就开始发挥作用啊。比如说某一个东西快要燃烧的时候呢，然后一个轻轻的风吹过来，然后把这东西就会燃烧啊，火焰就会出来。这样子有我们的心口啊，中脉里面呢有这样子的明点，然后气自然就流入这个中脉的时候啊，这个中脉的是发挥作用，这个明点就发挥作用了。发挥作用了以后呢，然后就外面就看见啊，这个佛的坛城啊，这跟气脉明点有关系。因为死亡的时候才看得到，平时看不到，也是这个原因呢。我们现在人活着的时候，就不可能自然的把气流入到进入这个中脉，活的时候。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有大坐修心啊，通过修心啊，人为的把气进入中脉，那么活着的时候，他也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佛的坛城。然后死亡的时候呢，因为从来没有修心的人啊，从来没有修过什么法的人，那么他们也就自然就可以看得到。那是为什么看得到呢？死亡的时候这自然的就把这些气啊流入中脉啊，所以他不朽的人也能看得到。所以这个都是六道众生都是一样的。
好，下一个问题。马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三者在修行上是方法论不同吗？有次第吗？还是根器不同，选择不同，可以直接修习阿底瑜伽吗？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就直接修心修阿底瑜伽。但是以过去的话，就是比如说有些人适合修马哈瑜伽的就修马哈瑜伽，然后就修阿尼瑜伽的呢修阿尼瑜伽，有层次的，这方法论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因为这三个都有了啊，这三个都有了以后呢，大家都觉得阿底瑜伽呢是最高级的啊，阿尼瑜伽跟马哈瑜伽呢就比较一般啊。那么这三个都有选择，我去选一个比较一般的，那么我就有点不划算啊，所以大家去选这个阿底瑜伽，阿底瑜伽，对，现在都是这样子。
好的，下面还有一个，想请堪布仁波切解释三转法轮或密乘中明空无别的圣意地与世俗地的内容。
三转法轮什么？
三转法轮或明空无别的圣意。
三转法轮当中明空无别的圣意跟世俗地的内容。
的内容什么？
解释。
解释啊。那个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三转法轮讲当中讲的明和空的空啊，就是像般若波罗蜜多讲的这个空心啊，中观讲的空心是差不多啊，但是深度呢比这个还要深一点。因为中观讲的空性呢，就是平时都是逻辑，通过逻辑这个推理啊，那么逻辑推理呢它可以推翻啊我们的很多的执着，我们的很多执着可以否定，可以推翻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把空性摆在我们的面前啊，这个是逻辑和推理是没办法做到的。然后大坐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断掉 啊，这些我们的这些执着，那同时呢，也可以把亲身可以体会到这个空心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否定，而且也有亲身的体会，这有点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都在讲空心啊，这叫做空啊。然后明啊，明就是光明啊，光明呢，当然不是指这个外面的光啊，这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光明的意思呢，我们证悟了我们的心的本心的时候，这个本心啊，它是永远都是清净的啊，它的本质上呢，永远都是没有从来没有过任何的烦恼啊。比如说我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我们从地球上往抬头一看啊，然后就是无云啊，天空都是无云，那么就是看起来这天跟天都是这个充满了乌云，但是啊，这突破了这个云层，然后往上去看啊，这个蓝天啊，它永远都是蓝色的，所以它没有这个乌云，乌云就在下面的一层上面啊，它的最高处呢没有乌云。同样的，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执着，都在一个表面的这个层面上啊，我们的心的本质上，他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所以啊，佛教里面就讲用这个光明啊、大乐呀，然后佛心啊，用很多很多这样的词汇来这个表达啊。那实际上就是没有烦恼，就这个简单说就这意思，光明。
好，请问一下，念波瓦法的三声吼咒是反复观想心是射到弥陀心间三次吗？
是，每一次念这个的时候呢，啊，把这个仪式这个狮子啊，红色的狮子就进入到，就直接啊融入到阿弥陀佛心间。然后第一次啊后念完了以后，再观想一个头顶上，然后第二次后又出去，这样三次这样子出去。
请问一下，波瓦超度是否冠带中脉的有无？有的动物没有中脉，或中脉弯曲。
中脉可以观想，就是超度的人啊，超度的人就把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比如说超度的时候啊，超度的人把被超度的这个动物也好，人也好，他的意识，观想为我们自己的意识啊，是一体，然后从自己体内的中脉啊，这样子超度，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呢，直接观想这个人或者动物，他观想啊，把它观想为金刚瑜伽母，然后呢，他的身世从他的身体出去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一般的人呢、啊，就一般的没有修心，或者是普瓦法没有那个修没有训练的人呢，可能这个时候给动物也好，人也好，这个帮助不是很大啊。但是修心好的人呢，对动物也是可以超度的。
下面一题，他是问普瓦法说要念长寿佛百遍以上。那他说他去长寿佛灌顶很多次，发觉也有很多种不同传承的长寿佛，他说他能了解一个代表全部。那他看破瓦法的英文翻译也有观音菩萨，他说能不能不念长寿佛心咒就念观音菩萨的心咒？
这个我们要看啊，当时用什么样的修法啊，这个每一个修法里面呢可能有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修法里面要求我们念观音就念观音，要求我们念长寿就长寿啊，都是一样的。
上师您好，助念时是将自己观想成金刚瑜伽母还是王者？
助念的时候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还是
帮那个王者？
还是王者，把自己观想王者
啊？他对他为王者助念的时候， 他自己要观成是金刚瑜伽母呢、还是
把王子观像金刚瑜伽母，还是把自己观像为王者？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把自己观像为金刚瑜伽母，还是把王子观像金刚瑜伽母？可能是这个问题吧。肯定不会问是不是把自己观像为王者。
他问的是自己、观想成金刚瑜伽母，还是自己要观成是王者？
自己观像王者啊。
然后呢，是观想自己的中脉，还是观想王者的中脉？
不是自己观像为王者啊。简单的说，这个就是。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然后呢，把王子的这个意识啊，跟自己的这个意识啊，都融为一体，最后把它观想为实质，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中脉啊，这样子出去。那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刚才讲到了，把这个王子直接啊观想为金刚瑜伽母，然后从王子他自己的体内啊把这个师资啊射到这个阿弥陀佛心间啊就可以，这两个都可以的。啊，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就好了，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阿弥陀佛。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忏悔，还要这个回向啊。所能的一当者僧巴尼东尼尼别扎那班学扎杰伽那杰瓦隆特巴这边做连着啊着啊手花都接生花了胸罩罗巴特萨都萨玛亚玛能巴拉亚巴特萨罗尼罗巴尼拉这种没把握是多好没把握是不好没把握那种东西सरो गन मा सिद्ध मे पारा चा सरा गन मा चा मे जरो जो गरो आ ओ बंगा वा सरा दा दा गदा मा दर मा मी मन जा मा दर मा मा सा मा सा दो आ मा जर सा दो सा मा मा न बा ला मा दर सा दो दि नो दि ना न रो मे बा वा नो गो मे बा जो मो गो मे बा न मो मे बा सरा गन मा सिद्ध मे पारा चा सरा गन मा चा मे जरो जो गरो आ ओ बंगा वा सरा दा दा गदा मा दर मा मी मन पदर बामा समय सदो ओम बांदर सदो समय मन बलय पदर सदो दिनो बाजना दिनो में पाउज दो ओम में पाउज दो ओम में पाउज दो ओम में पाउज दो ओम में पाउज दो में पाउज दो ओ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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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में Mother Za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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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 Zadon,Mother Zadon,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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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don,Om Bhadr Sato Hom Dada Simcha Damcha Ji Damcha Nyamcha Ganda Changda Ne Shangcha Nyambo Damcha Nambara Dabara Shou 谢谢阿弥陀佛